Hello， 大家好，我是老陈。
Hello， 老司机。
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连假都做了些什么。毕竟
防疫破口起来。
欸，不要乱讲，我们没有，我们全程都有戴好口罩，我们是一个防疫好宝宝。
而且反正五倍券都要发了，所以这个也是提振经济的好方法。
我们是为了五倍券吗？
没有啦，国家都有这个政策，就代表其实可以慢慢开始有活动啦。口罩戴好，防疫措施遵守好，就都没有问题。
对，所以我们其实这个连假我们一起去了台中，然后主要都是以吃东西为主，然后旅游为辅，
可以这样讲吗？好，我觉得这边我想要讲啊，我们这一次去台中，你有没有感觉到台中其实某方面来讲比桃园进步很多？不敢讲，对不对？
有吗？
有啊，
哪个方面？
你以防疫的相关政策来讲，
防疫相关的，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还不错吧，就是大家都盯得蛮紧的。
那跟桃园比起来，
桃园因为我很少会在桃园出没。
你不要怕被骂。
没有，我在桃园我真的很少出没，都待在家。
好，
所以我不太会在外面乱晃，这样子有点难比较。但是我必须说，台中真的做得蛮好的，像我们那时候要进去百货公司什么的，然后那个柜姐。不是柜姐啊，那个站在门口的那个人员，他就会说：“欸，请出示。”就是他还盯很紧，每个都你要看过，你才可以进入。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小吃店啊什么的，他们那个隔板都做的超密的。
对，就是因为我的工作主要会接触到一些餐饮的店家嘛，然后我主要接触的是桃园的，就真的必须讲桃园的市场跟台中的市场。真的是两边守规矩的想法是差很多的。
你说的是人吧？因为像那时候我们去那个市场，就台中一个第二市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老赖红茶的发基地。
嗯。
然后还有里面有很多那个很有名的美食。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去那个市场，然后发现那边的阿公阿嬷啊，都会很遵守的扫那个食盐纸。
对，我觉得那是一个。共同市民的意志啦，必须这样讲，就是桃园的隔板要嘛做的哩哩啦啦，要嘛就是随便乱放，像是我们去可能乌马或者是当然人家那个是比较高级，或是汤站这一种店，它都会让你是有隔板，然后梅花座，真的遵守梅花座，就是它不是坐在对面，它是斜对坐，就是这个在桃园的餐厅是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包括在上公车的时候，很多老人家都会乖乖遵守去扫那个食盐纸。
哦，对，而且你知道那个公车司机，你每一个上去他都会说，欸，要记得扫食盐纸。
对，那真的是。
大家桃园的有讲吗？我不知道，欸，
也会啦，但是那个积极的态度是差别很大的。所以你就会感觉到一个都市他们在规划上面或者是整个策略上面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桃园的餐饮我真的讲所有东西都是做可能接近一半而已。
嗯，
对，就是 要做不做啊，就刷刷啊，然后可是你以台中来讲，他真的是蛮有秩序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没事，只是想要表达一下台中赞，你们
赞扬一下。
对，我真的觉得台中这一次做的还不错。
那你既然刚刚讲到了就是乌马的部分嘛，我们来聊聊乌马第一次吃乌马的经验，觉得如何？
第一次吃乌马的经验，我觉得蛮赞的啊，蛮推大家都去吃。就是，
欸，要讲一下啊，
全牛的套餐，因为我们这次去比较特殊啦，就是它没有像以往是自己烤，它是，但也是会少了一些风味。好，那不是重点，反正就
是重点。
哦，
你知道在去之前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哈，现在是防疫期间，我们不能自己烤，欸，要别人帮忙代烤，这样我觉得会少了一点那种气氛什么的。然后你那时候还说什么，哦，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啊，这样子我就不用一直要烤肉啊什么的。
因为大部分在这种可能餐厅里面都是我在烤，所以我当然会这样讲。可是这一次我必须讲说，我真的认为他们尤其比较偏好一点的烧肉店，我还是倾向他们烤。可是我觉得他们烤的话，就是那个桌位可不可以再 你的附近烤，不要到太远的地方烤。
哦，
因为会少了那个肉的
香
味。可是我又知道，就是说，如果他只是隔个一两桌在那边烤，你闻不到，那我要称赞这间店，因为他的整个排风做得很好。
Oh,
就不会让你觉得哦，都是那种超 UV 啊，或者是整个味道是出不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啦，我觉得乌马这次很棒，这个是势必他要去更改的策略嘛，不能再让你自己烤嘛。
嗯，
对吧？欸，到底有没有规定？其实还是可以自己烤，对不对？
不行啦，应该说每一个店它会有不同的规定。因为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某某店是可以自己烤，但是有些店他又说只能代烤，所以就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没事，差点要讲中央政府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要定一个相关的规范啦，因为那我梅花做油隔板我照样可以烤啊。
不行啦，中间有隔板，那个隔板就已经超微搭
边低塑胶啊，
不行啦。
好，反正我真的讲，就是我觉得乌马真的是你去台中可以去体验还不错，但是你要说我真的觉得它到非常好吃吗，也还好，可是就是以那个价位来讲，真的就是赞啦。而且台中的店又都盖得很美，真的去享受一下是 OK 的。
我是觉得整体吃下来是舒服的。
对啊，我觉得这种
特别要推荐一下那个什么海苔盐哦，是这个名字吗？我觉得那好好吃哦，
它会把那个肉的香味带出来。
然后其实吃起来就没什么差评，都是都反正就是好吃的就是啊，
吃起来都
是
顺。
但
是
有人说不推耶，
为什么？
就是可能吃下来觉得没有很饱，或是有其他觉得更好，比如说什么茶六之类的，还有其他什么什么烧肉。
茶六，茶六就是清景泽集团的，所以我觉得啦，乌马跟清景泽集团在台中都可以去吃看看，那个真的都蛮厉害的。而且我会觉得说有可能有些人觉得 CP 值没那么高，是因为期待值放太高了。可是你只要拿这个价格去跟可能其他地区的烧肉店去比，你就会觉得其他地区的烧肉店根本就垃圾。我就直接这样讲了，干，那个价格跟你在乌马吃到价格。而且我要讲，如果你真的想要吃烧肉，我甚至不觉得那种什么烧肉吃到饱是能吃的。
哦，我发现我也不太喜欢吃烧肉吃到饱，就有点假抽吧那种。
你自己想，
不太舒服。
600多块，你再加个500，哎，好像不能这样讲。可是
没有，就是整个体验就是差很多，一个就是吃粗饱，一个就是吃精致嘛。然后两个都一样会让你非常饱，因为像我们这次吃乌马，我也觉得天啊，我们战力变超弱的。就看起来其实没有很多，但是都吃不完欸。
对，
所以你会觉得哦，肚子好胀。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去到那一种吃到饱的店。你如果真的想要吃好的烧肉，我还是觉得乌马、啊、或茶六啊，或者是我记得有炭灼马里吗？是吗？反正这些店都可以去啦，就莫比吃到饱好很多。
然后我们这次还有去吃另外一间，是清景泽
汤站啊
旗下的，还是集团的？
对，
一间火锅店，然后是某厨师推荐。
对，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个厨师的料理。
然后那一间的火锅店就叫做汤展，然后看起来外观上就是很豪华的一间店。
没有啊，清景泽集团的都长那个样子，那个
看起来很澎湃。
对，
然后进去哦，整间的就是给人感觉也是很大，然后很舒适。
对啊，
然后东西也是一堆耶。那时候你还一直说什么哦，在加点啊，什么什么都点，然后结果后面根本都吃不完，好浪费。
那边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在于说，还有那个炸金针菇跟炸弹吧。
嗯，因为他主推的汤头是什么麻
油
跟烧酒，
对，
然后还有剥皮辣椒菇，就是你平常不太会去吃到这种风格的火锅店。
台中算蛮多的啦，我记得养锅跟那个。
可是我觉得是个新体验，因为平常像我们在桃园很少会有这种类型的火锅。
对，桃园很少，
都是什么牛奶啊，
牛奶
昆布之类的，这种
什么咖喱啊，然后台中的话就可能万客石锅啦，然后再来养锅， 然后汤站，他们也都有类似这样子的锅底。
太多了，太多，讲不完。
我觉得台中真的是美食的天堂啊。
然后这次吃那个锅啊，我是点那个麻油锅，然后它的汤头真的浓郁到不行耶，你一开始煮就已经很浓郁，然后越煮越浓郁。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肉真的超好吃的耶，我们是点那个什么
冷
藏
肉，
然后吃起来就是很嫩。
对，
我第一次吃到这种肉耶，我其实有吓到，因为它很便宜，就是以它的东西来说，它的价格真的是 CP 值超高。我记得我们好像才点500块吧，
对，差不多一个人大概500块。
那它东西多到真的是完全吃不完的那种地步。
当然，如果你要用小火锅或者是一般的火锅店比，500块算是贵。
但是我们平常吃那么多种类型500块的那种火锅，它的真的是，
就是同样以500块，我可能在桃园吃的跟在台中吃的，哇，一个端出来的是 shit， 一个端出来的是干超屌的，就是那个差异是很明显的。包括我在讲那个烧烤店，一个人要1200多块，其实也是贵，可是问题是你跟其他地区同样花这个钱的，干台中那个赚到爆，我是说我们的心灵层面赚到爆，
而且又好吃，会让你有印象，
会让你未来再回到台中想
想
说想我要再去吃一次，
而且会推荐别人去吃。
对，桃园到现在还没有一间餐厅啊、哦，有啦，那个私厨，我们等一下再讲。
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吃的那个烧酒口味的火锅如何？
因为我有在套酒嘛，不是啊，我有在那个加更浓，其实我觉得有点不要加浓啦，就是一般的
它就已经很浓了，然后你又加更浓就更浓了。
我带着外地人那种朝圣的心情，就想说哦，以前在桃园这种锅，比方说要吃的时候那个味道都没有到很浓，所以你就会想要再加厚，可是没想到啊，这边本身就已经味道很浓厚了，再加进去其实有点 too much。 总而言之啦，我觉得乌马跟汤站就是推啦。
对，我们这次就是去吃这两个，然后我们还要去吃
鸡子嘛。
对，这个我们已经吃好几次了。
鸡子我就觉得你如果来台中逢甲然后没有去吃鸡子搞屁哦。
可以去试试看，尝一下它的味道。
对，
虽然它还是有点贵。
屁啦，还好吧，
算贵吧。
没啦，你那一个它现烤耶、欸、而且我讲到这一个说会贵真的会生气。就比方说它一串55到60好像还蛮贵的，
然后一串只有三个，
可是你吃一串你大概就是3分饱到4分饱。好，有人不认同那就算了，反正它特殊的点在于说它的那个牛五花，它中间会夹番茄。
对，就是夹一些很特殊，像我们那时候还有吃到什么夹柑橘的、啊、夹金针菇的、啊、
但是我要讲它最有特色的是夹麻吉的，
夹麻吉
咋笑了，反正它就是牛肉的，忘记是牛肉还是猪肉，反正就会夹麻吉，然后它会撒那个海苔粉啊。我必须讲啊，这个吃一次就差不多了，因为每次买这个都会吃到有点想反胃，因为比较油一点，因为它那个麻吉会吸油。
嗯，
对，可是你真的第一次吃那口感又甜又有肉香又油花，你就觉得哦干好爽。可是你真的到了第二次再吃的时候，哦，你在尤其那种有点冷掉的时候就很恐怖。所以我在那边最推的其实就是
你之前在台中那么久，你一定很常吃。
没有，我吃大概3-4次而已。
怎么可能，我就吃过3次勒，你怎么可能只吃3-4次？
因为那是我后来快要离开的时候，他才刚开始有吧，我记得。
哦，是哦。
对，然后后来他
没有很久，
没到那么久，然后他越做越大。
哦，
对，他原本是在那个文华道会馆前面那一边，就是小小的一个摊子，结果就越做越起来，越做越，然后又有驻唱啊，然后那个风格就被他带起来，然后到后来逢甲旁边有一个，我忘记那个叫哪个地方了，就是一个会馆里面，不是会馆啦、啊、就类似有点小市场，那边二楼也有他的地方。
嗯，
所以他就越做越大，然后现在好像连中国都有。
嗯，真的假的？
对啊，他有一个什么成立什么什么总部什么，反正我觉得很厉害，那间真的很厉害，他老板很认真。因为最早期其实我们只要去经过都会大概知道，哦，我感觉那个真的是很认真，包括那他们员工其实都很辛苦。
嗯，
对，因为你要一直这样子重复去烤，然后重点是那火它不会先预热好，然后你要想它的量是有多大， 就它是那么多桌，它可以去把它弄得这么细致，而且味道我这么久没有吃到，回来台中还是一样的味道。
对，
其实我真的讲，以餐饮来讲，最难的不会是说你把这一道菜做好，套用一下那个神圣主厨讲，厉害的地方在于说你出了100道菜，那100道菜的味道要是一样，那你可以拉到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比方说好，这个5点我要上100道菜，它的味道都是一样，这个很厉害。那这更厉害的东西是什么？你今年这100道菜的味道都一样，到了5年后，这100道菜的味道也是一样，这个才是最厉害，而不会有品质跑掉。因为台湾毕竟就是比较，你知道吗，讲究 CP 值的地方，
嗯，
所以很多的餐厅啊会为了说取舍，客人的要求就鸡掰嘛，客人又是那种 OK， 然后就想说，哎，你们的价格怎么卖这么贵？可是事实上是成本增加了。
哦。
但是他为了不要让顾客感觉到他成本增加，所以他不会去把价格做变动，他会去让食物的品质上面有一点点变化。可是事实上那都是吃得出来的，
嗯，
对啊，所以就是类似这个样子。我觉得机子很屌，就
是他一直都维持他的品质。
对，而且其实他真的不便宜。就以他一串55到60块不便宜，但是他宁愿让价格往上涨，他不会说取舍于说，嗯嗯，大家不愿来吃了，
就不会说你久久去吃一次，然后发现他味道变，就很失望。
对，我觉得台中这几间餐厅，我刚刚讲那几间厉害的点在于说，你过了多久回来吃，可以抓到一样的感觉。
欸，可是说真的，台中真的是美食之都欸。
没有
太多东西都太好吃了吧。
我觉得跟台中人习性也有关，就是他们真的外食居多啦，
哦，
而且真的会有一点他们比较多会需要交际，
哦，
谈生意或者是聊天啊，下班后喝酒啊聊天，他这个是他们的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对啊，桃园就真的少很多，桃园就美食沙漠啊，没什么，你自己就讲不出来桃园有什么值得吃的店啊，就它是一个极端啦。现在台北好，它里面会有一些 fine dining 或者是高级餐厅，到桃园，桃园就是直接就是我跟你讲，来吃鸭肉面吧，然后再到
鸭肉面好吃吗？
普通，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来桃园吃鸭肉面，而且你
因为客家美食啊，
层次拉得很低，我们不是。我跟你讲，米干我给赞
哦，米干真的超好吃，一定要吃。
米干给赞，但是它终究是55到60的食物。
什么意思是？
我是说它的价格，我们这边是出不了什么高级餐厅的。
哦，
对，因为我们这边以哈嘎岭居多，所以我们真的是讲究 CP 值为主。
你要问我说台湾有什么好吃，我还真的讲不出来。
我现在还问的只是餐厅哦，你给出5间桃园很棒的餐厅，然后是其他县市会有听过的，我讲不出来一家。你大概懂我的无奈了吗？
我只知道慢食堂，
慢
一间冰店，
那个其他县市的人不会知道了。
不会吗？怎么这么惨？
不会知道，就是比方说，你看哦，乌马有不有名？
有名啊，
你问台南人他会不会听过乌马，
大家一定都听过，然后去台中必吃，
对，桃园也听过，台北也听过，连台北都听过。好，那台北可能我随便讲一个很夸张的 Moomay 或者是什么 Raw， 或者你他妈你讲什么其他，我记得 Burger Ray 吧，你就讲一堆别人也是有听过。那，啊，桃园呢？
桃园就是他吃米干啊，还有大溪豆干
很 low，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心话不是，我是说这个是我们平常生活在吃的东西，它是有价值对我们在地人，可是以观光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以一个文化的培养来讲，桃园真的是沙漠，你懂我在讲的东西吗？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啊，这个很困难啊。
好啦，美食的部分就大概到这边，就让大家自己去发掘，随便吃都真的超好吃。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讲，就我们这次去台中呢，其实有去看一部电影，因为刚好它就上映了嘛，所以我们就在台中。
不要怕被骂。
干嘛？我不会怕啊。
因为它就刚好上映了
啊，它就刚好上映，然后刚好我对面的人就是他很想看，所以我们就还特别 就是在台中的电影院看这样。
而且那部电影一定要看 IMAX， 那个就是沙丘。我在讲这部片之前啊，拜托，假如说你是一个脑波很容易弱的人，然后就觉得想要马上去看，我会觉得说这部片其实蛮挑片的，就蛮挑观众
挑口味。
对对对对对，你平常喜欢看什么东西？假如说你平常会看的比较多是类似玩命关头啊，或者是上气这一种比较动作快然后直接明了主要是看特效的片的话， No， 我不建议你进去看。
嗯，
那假如说你平常喜欢看什么水里情深啊，海边的曼彻斯特啊，意外啊，这种比较内敛的电影，或是游牧人生，你看了也会很有 feel 的，这部片就是你的心头之好，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绝对符合你的观影品味的。那很明显我是偏向于后者，所以我在讲的东西就会比较绝对不会是什么啊，这部片就是乱吹捧，没有，这部片其实它真的有一定的位置在那个地方。
嗯，
对。那你看完沙丘你给的感想是什么？
我现在看电影有点养成一个习惯，然后觉得这个习惯不太好，就是会有点
想睡。
不是，我没有到想睡哦，我是说我喜欢电影可以给我一个答案，就是他一定要有东西、
哦、了解，
我一定要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这一部片他不会给你这种东西。
哦，对，
所以当下我是有抱着那种哦，就是看电影一定要有一个
结局。
对对对对，所以我当下看完就觉得说哈，他想表达什么？但是我必须承认他的那个观影体验是真的很好，就是他的那个画面，然后还有他的那个配乐，
对，
真的是
Hans Zimmer、哦、
超搭。而且我超喜欢那个配乐，就是你边看的时候你的那个胸口这边会一直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连他的那个细小的那个沙子啊的那个声音也会让你起鸡皮疙瘩。
对，就是整个观影体验是非常好的。我觉得有一个影评人讲得很好，就是你会感觉到真的有这个地方，而且你不会感觉到它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去拍出来的电影，你会觉得说真的有一个星球它上面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你不会觉得突兀、
嗯、而且重点是你蛮融入在里面，你很有临场感，你不会觉得它跟你有距离。
对，你不会觉得说干这个一看就是特效弄出来的。但是以沙丘这一种小说改编出来的作品，居然让你不会感觉到它是特效做出来的，光这一个点就值得你走进去看。因为
哦，真的很厉害耶，
里面的那一些科技跟那一些什么啊飞船啦，或者是什么几大家族之间，在小说里面是没有说给你一个画面，给你一个 sample 去参考，它就是你用文字，然后你自己想象把它实体化。可是它做到的是每一个太空飞船，每一个他们的那个服装出来都感觉是真的有这个科技，真的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光这一个点真的就很值得、
哦、你说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
对，
你会很容易相信说哦干真的有这个世界。
对对对对对，就完全你会
一切都非常的合理。
对，像是我看到有一幕就让我很感动，也不是说很感动，这样我超像怪人的，就让我觉得很情绪激昂，就是在电影非常前面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太空飞船吧，还是国王那一边的人，就是宇航员来到那个主角他们的那个星球里面，给他讲说你们要到 Arrakis 去把那个交接另外一个星球，就另外一个族群留下来，好难讲哦。另外一个族群留下来，就变成你们去开垦，就是那个国王来传圣旨的那个宇航员的那一艘很大的船降落下来的时候，我就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oh. 操，怎么可以把一个飞船光是它的脚弄下来的那个特效做得如此真实，就已经让我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厉害。然后包括那个魅音那个，我也很喜欢，
嗯，
对，那个整个的行塑手法，然后还有他们在打，很多人说打斗无聊，我心里就想说不要，那你去看上去、
啊、
去看上气，
打斗其实很短暂耶。
对，我觉得重点根本不在打斗、啊、到底为什么想要看打斗啦，有点生气。好，算了，我不要在那边，
可能也是抱着不同的期待去看这个电影。
没有人说这一部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我会觉得说是一个科幻作品的起， 他连城都还没有到，你就希望他已经到河了。我就觉得说你起承转合，他才在做第一个开始的 intro， 你就在结束，我要听到副歌。我就觉得说
会不会是他看到那个预告，然后就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想象。
那是你的问题啊，那个我不啊，不能这样讲、啊、预告也是电影公司也剪的。反正 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因为我是有经历过魔戒那个时代的，你经历过魔戒，你就会对，要怎么讲，我会把它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魔戒。因为魔戒是属于可能我爸妈那个年代，再晚一点点，大概七年级生，六七年级生，他们会很震撼，就那个时代干居然可以拍出这样子的片。
嗯，
就半兽人啊，然后到现在我还记得邓布利多忽然出现，不是邓布利多，干道夫啊，不好意思，同个演员搞错了。哎，到底 是同一个演员？好像后来变同一个演员，之前是不同演员。哦，忘了，反正邓布利多拿着穿着白袍出现，反正就之前，哦，好累，好累哦，我害羞了。反正就之前就是亚拉冈他们快要打输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我又要讲邓布利多，甘道夫就出现救他们那一段，到现在我还觉得很鸡皮疙瘩，就这样。然后还有我还记得勒古拉斯拉弓箭，反正就是我觉得在我小时候来讲，魔戒给我很大的影响。
我没看过魔戒。
我觉得现代人回去看魔戒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已经被养坏了，我们喜欢节奏快有解答的电影，你懂那个意思吗？刚好魔戒这两个都不是。魔戒
哪两个？
就是节奏快 有答案、
oh.
就是他第一集就真的就只是在送戒指，然后召集一堆人就这样子，然后第二集也是这样，然后一集三个小时，比沙丘还长，然后 九小时完之后那个整部电影才结局。以现在的人角度来讲，就是那他拍的影集就好了。其实我在看沙丘，很多人评语就说哦，节奏好慢，他比较适合拍成影集。我心里就想说哇，你们这一些跟我同样时代的人，就是、oh. 你能想象以前我们在怎么看魔戒吗？我们在看魔戒的心态就是有一种 God damn it， 这怎么可能拍得出来的意思。那你今天说沙丘这种东西应该要当成影集，就是你真的是太幸福了。这种东西弄成影集，第一件事
怎样
浪费，因为它就需要在大荧幕上去观看，而且它的技术不易，所以它需要大量的资本、
哦、
然后你说这个东西应该拍成影集，就是你知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而且在可能以前的时代哪有影集这种东西，就我会觉得说是很抽离的一个论点，你懂那意思、啊
嗯嗯嗯、
什么叫那你就把它拍成影集，资金你给啊，然后或者好了不能这样讲。但是我 就是觉得说真的是每个时代观影体验不太一样。我会觉得可能现在主要在推捧沙丘的人年纪搞不好都偏大，我自己在猜啦。那年纪偏小的可能就有点不太知道 get 不到沙丘他想要带出来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现在看电影或许已经慢慢切成两个世代，就是其他电影 vs Marvel 电影下面 那一框。那我会觉得说你如果已经平常大部分选看的电影都是 Marvel 类型的，沙丘你一定受不了的啦。
嗯，
对，我觉得我这句话在引战算了没事。
我前面不是说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怎么没有给我一个答案，然后很不舒服。
对，
但是后来想想他就是毕竟是小说嘛，所以他就有点像是哈利波特那种啊，总不可能一集就演完，也有可能，但是他可能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带到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可以理解。
但我会觉得说哈利波特其实跟魔戒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记得我两本的两套的小说我都看过，哈利波特其实每一集都会有一个小结尾
哦。
有没有你自己想回到他第一集神秘的魔法师、
哦、他是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对，然后他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是这个学期结束，然后下个学期再开始。
有啊，沙丘有给你一个交代，他说还要就是跟着沙漠啊。
靠北，那是他自己的断点
啊。对，所以他就这样给你结束，然后会有下一步的就是新的东西。
对，以电影来讲，哈利波特每一集都会让你觉得你有一个满足感，因为神秘魔法师最后他就打败一个魔王嘛，然后第二集消失的下水道嘛，是消失的下水道，消失的密室。靠北哦，反正他也是打败那只蛇嘛。
我理解你。
消失的密室是打败蛇吗？还是神秘魔法师才打败蛇？
我不知道，反正那也不是重点，我要赶快来结尾了。就是呢，我可以懂你意思，就是像哈利波特他至少可以给你一个结局，你就会觉得哦心服口服，然后可以离开电影院了。但是这一个呢，他就是好像有点断点了，就结束了。
对、啊、
你会觉得有点突兀。但是后来想想，他毕竟就是连贯的小说嘛，所以他电影连贯我觉得也可以蛮感同身受，所以后来我就这样说服自己了，所以最后给他的评分就觉得还不错。
我
现在一开始就是可能给他个八分吧，现在我就大概加个一分，九分。
我现在给他就是 9.5， 所以自动进位变成10分。因为我回想太多片段都让我觉得有一点起鸡皮疙瘩的感觉，然后包括这一次也让我觉得那个 Batista 就是演那个拉班的那一个，真的有把那个那种震撼演出来，就是他在跟那个星球的那个领导说为什么就这样拱手让人那一段，哦，我有起鸡皮疙瘩。我原本以为他是类似那种搞笑的，但没想到他这次带给我这么深的感受，然后音乐又赞，然后画面一定要在 IMAX 看，就
这样。然后那个提摩西很帅，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三小，
这个我还好，嗯，好。
你就觉得很帅，你一直说哦，他真的好帅，
而且又有点柔弱柔弱的，
对，
觉得性感。
好，拜拜，
拜拜。